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访问谭天君医生，他是许牧士先生的夫人。谭大夫和许先生有一位很可爱的10岁的女儿许多文。现在我们是在他们的家里。谭大夫，你来美国多久了？
快20几年了，我是194812月来美国的。
你是在哪一个医学院毕业的？
我是在湘雅医学院毕业的，在1947毕业以后，在南京做了1年的住院医生，然后就到美国来了。在美国以后，在感谢神的带领，让我在Philadelphia 一个很好的小儿科专科的医院也有了2年的在那边实习。
你目前的工作是注重哪一方面的研究？
我在离开Philadelphia 以后就来到New York， 在这边是在一个专门癌症的医院工作。因为这个癌症现在也许大家不太知道，这个因为癌症而死去的那个人数实在是相当可怕。据1970年的统计，在美国因为癌症而死去的有330,000。 这个其实有癌症犯癌症的有625,000，所以犯癌症的有一半是会死，因为癌症的缘故而死去。所以现在我的工作实在是有可以说是三方面呢。一方面是我是在那个 Cornell Medical College 那边faculty 是教书，另外一方面我也有病人，可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那个研究工作。这研究工作多半都是在病人方面的，看看能够每一年能够多发现几种能够治疗这种各种不同的癌症的药。主要的癌症是那个白血球病，还有其他的我忘了说了，我是一个小儿科的医生，所以大多数我的病人都是小孩子。那么人家都不太明白，以为小孩子们不常有 cancer， 其实小孩子犯的很多不同的癌症。
陈大夫，你是基督徒家庭出身的吗？
不是的，我父亲是个教育家，所以他可能说是我没有相信神的。我母亲是在那个时候是拜菩萨的。
那你是怎么样信主的呢？
这个我是在离开家以后去进医学院，在那个时候是抗战的时候，那么当然生活情形很苦，加上离开了家，一个人非常的孤单。我想一个最主要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进医学院的时候啊，第一年我们有100个学生，一年完了以后啊，因为功课很紧，就打去了70个，在第二年嘛就剩下只有30个。在那个时候当然我非常的紧张，所以第一次在我生平第一次那个时候我问自己一个问题，说到底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就想说，就是我这么辛苦，我能够相信的说能够在医学院毕业， 那么就是毕业以后，我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医生，赚了能够赚很多钱，那么我人生的目的就在那里吗？如果我人生的目的就是在那里，那太可怜了，那我倒不如趁早不那么苦，一共好像要在战战兢兢的技术底下，还有那时候我们医学院是6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思想到底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说只要人有谦卑的心，愿意追求，神必定会让他寻求的必定寻找。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参加我们医学院的团契，做礼拜听道。那么初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听了那个牧师讲的道，那牧师我也记得很有口才，可是他讲的我都到底没有进到我的心里头去。我去参加就是想好像是说让那个音乐能够解除我的心闷，可是神有他的目的。在那个时候我慢慢多多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就知道人生的目的唯一的就是要追求神，让神能够得着我们。神创造了我们，神创造了我，唯一能够让我的人生能够得到满足，就是说让我能够也能够找到神的爱，回到神那里去。在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
在你这个几方面的工作上，你有没有机会能够为主做见证呢？
在我这个工作上做见证的机会实在是其实我这么想啊，每一个基督徒啊只要他是自己心里头知道他的责任是什么，无论在哪里他都有很多的机会做见证。可是我觉得在我这个工作的范围当中，我的为主做见证的机会特别的多。因为如果一个病人来到医院里头，在那种情形之下，他可能一个牧师的话他并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可是如果能够在一个医生的不但是医学上能够给他帮助，同时在灵性上能够帮助他，这个机会是比我觉得是比什么都好。
在这些年在美国看病人的经验中间，有哪一件事是你最受感动而忘不了的？
我想在一个医院里头，一个信主的有信心的和一个不信主的没有信仰的依靠的很大的不同，真正是说差不多每一个病人你都能够看得出来。因为我觉得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没有一个人 emotionally is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is tragedy。 如果是一个做父母的看见一个儿子女儿要得到这种癌症病，他们实在是需要很多的很多的帮助。我现在你这么一问，我一先想起来的有也许其实这种叫我受感动的很多，也许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举一两个例子。有一个小5岁的女孩子，她得了骨头的癌症，在病房里头很久，那么越来好像病总是不得好。 那么在那一天，有一天他妈妈嘛天天到医院里头去看他，那天妈妈开车来看他的时候，在路上碰见一个 accident， 那么妈妈给他的脚弄断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医生护士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告诉这个小孩子。最后我没有办法，只好告诉他说，他的名字叫 Barbara。 我说 Barbara， 你今天你妈妈没有办法来看你了，所以我只好告诉他说，他有一个小的 accident， 他的脚骨头弄断了。你想，平常任何一个小孩子在那种情下一定会大哭，可是这个五岁的小孩子他没有，他很小的声音他讲一句话，他说 God must love us very much。 那在这么小的一个孩子身上，我真是学到一个功课，就说困难灾难并不是说神给我们的一种处罚。这个小孩子说，能够在这么一种情形之下，他能够还能够知道说神是怎么样的爱他。在另外我想到一个小孩子很可爱的，我还想得起来，他真是又肥又胖的那个时候，他还需要输血。那么在他输血的时候，他妈妈给他抱起来，在他抱起来的时候，他用虽然那时候他很不舒服，他用很大的声音他就说 I wish all the children would know Jesus Christ because I believe in him and I love him and he helps me in every way even when I am getting my blood transfusion。 我想我们如果大人当中能够像有这样小孩子的天真小孩子的这样的活的见证，这是有很多像这样的，我是永远都不会忘掉。
谭大夫，我可以想象在你这么工作忙的时候，我想问你，你怎么样的能够保持你和神密切的关系？
我想如果你反过来问我说，你在这么样工作忙的时候，你怎么样可以不保持你和神的密切的关系，这个我倒容易说了。因为越是在忙的时候，你越是没有办法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候跟神的关系脱离关系。常常我不晓得听谁讲，我也有这么一件事情，说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他有三个格子，那个 file， 就说有一个上面一个就是说 out， 那个你办好了的给他拿出去，第二个嘛就是hold it， 最第三格嘛就是With God, nothing is impossible。 所以常常是的，在我们工作当中，你病人又忙，那么工作又忙，在那个时候我真是想的说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所以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虽然你没有时间能够祷告，可是在你的心里头随时随刻都有，就是完全仰靠神。那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在医院里头，那个一进去那大门口啊，有一个小小的礼拜堂。那么你没有办法一进去，你总是要经过那里的，这是很好的一个 stop。 我常常就是在忙，虽然在忙的时候走进去，那么在那里几分钟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
有一些人他们说基督教不合科学， 谭大夫，以你一位医学研究者的身份，你认为基督教不合科学这个评论，你对他有什么意见？
基督教跟科学没有什么冲突，科学是研究宇宙的自然的现象，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the creation。 基督教的关怀的对象是 creator， 那个创造者。我们基督教是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认识那个创造我们的神，所以这一些都是超过于超越那个科学的。像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The peace of God passes all understanding， 说我们相信对基督教，就是说它是超过于我们所能够想到的，所能够了解的。
谭大夫，我现在想问呢另外一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你接触的病人和他们家属这些中间，他们是不是都是多半是基督徒？
不是的，尤其是在纽约这个地方，大多数都是犹太教，还有很多是天主教，很少数才是基督徒。
对有一些的人，他们不信神的，尤其是一些父母，他们的儿女得了绝症，他更会想到一定会是没有神，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有这种病？你是怎么样的安慰他们呢？
我想我再回去回过来提一点，我初在这个医院做事的时候，那个时候头一两年，因为我知道是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去帮助这些个父母的，所以我常常是第一件事情就是看那个病人的那个病历，因为往往那个病历上面就讲他是犹太教或者是天主教或者是基督徒。那么我那个时候嘛，看见如果是犹太教是天主教嘛，我就不敢去碰他们，所以只敢去对那个说是 Protestant 这些人去做见证或者是安慰他们。后来我才发现，就是他们是犹太教、天主教，他们更是需要我们的帮忙。所以从那个时候以后，我就再不看那个病人的病历，凡是有病人来，我就先自己一个祷告的心，然后才去跟他们在一起谈。往往我又再想起我当初头一两年，那么那时候没有什么经验，我常常就是因为这种，如果你经验过你就知道很难，实在常常你都不知道怎么样开口来安慰他们。所以初开始的时候我常常说God is love。 我还记得有一个犹太的一个妈妈，她45岁才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那犹太人你们知道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一样的，一个儿子，一家唯一的一个儿子，她转过头来差不多要骂我了，她说 How could you possibly tell me that God is love？但是当我的唯一的一个儿子得了 cancer 活不了，后来我就慢慢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答应这个回答这个问题，我以后我就慢慢就是这样，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我自己把我自己好像放在他们那种，好像那是我自己的小孩子一样，在那种情形之下，你就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我拿我的手 放在他的肩膀上，我就跟他讲说 We don't have the answer。 很多事情这个 suffering 是一个奥秘，这是神的奥秘，我们人没有办法去了解。可是我就想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也同样的问那个问题吗？为什么？为什么？那我们的主他自己也没有得到一个 answer 他的问题，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 the answer。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那种情形，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够了解，可是只要神了解，只要神能够懂，我们就不必去了解。在那种情形之下，我就抓住他的手，我们在一起祷告。我发现这就是没有一次，不管他是犹太人，不管是他是天主教，祷告完了以后，他总是虽然眼泪汪汪，他总是说非常的谢谢，你怎么知道祷告就是我最需要的。
谭大夫，在过去这些年中间，我相信你大概看见过很多次很多次的死亡，你能不能够把你对生和死的看法能讲给我们听一下？
站在一个基督徒的立场上，其实这很容易，我们在这世界上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这个不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旅程，我们的家是在神那里。他既然创造了我们，他有权利任何时候，虽然是个小孩子，他有权利给我们召回到他那里去。我还又想起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犹太人，他自己38岁才生了第一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生下来不到6个月就死了。他自己跟我讲的，他说 God is too wise to make a mistake。 他说虽然是一个roses 一朵花，白天开花开得很好，到晚上第二天就谢了，是神有他的目的在里面。他说这一个小的花，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责任。所以虽然我所看见的这么多小孩子天真可爱的一个一个的死去了，可是我相信神有他的目的。
你以为在美国做基督徒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从做学生的来看，我们大家都经过这个学生的这一段。学生一个常用的就是我太忙了，所以大家都埋头苦干，拼命的读书，结果嘛，查经班也没有去，礼拜天嘛，好像人少一点最好，自己关起房门来在那里坑拼命念书，所以结果嘛，自然因为你这个功课太忙了，你灵性的生活嘛，就慢慢拖下去。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也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的好处还是坏处。我想我们中国人是相当好强，总是我要做一个好的学生，或是我在办公室做事，我要做一个最好的职员，或者在医院里头，我常常是说我要做一个最好的医生。所以这样的话呢，你自己就 不是说你自己在你加量的努力不好，可是你就失去了你这个目的。好像你做一个好的学生嘛，你就是得到好的成绩呢，就是来满足自己。我们失去了，就说我们的目的是在什么？圣经上说，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要为神的荣耀。我就是做了一个好学生，如果自己得了这些个荣耀，这是算不了什么。所以我想还有第三点，就是也许等你读完书了，找了好事情了，赚钱了，那么就赚了一点钱嘛，又想赚大钱，从小钱赚的大钱，这样的话呢，赚了很多钱嘛，生活太舒服了，受了很多物质上的引诱，慢慢的那个做一个基督徒去做礼拜，不过做了一个形式一样。所以我想也许总括起来就是说，我们因为功课太忙，我们灵性的生活退步，那么再就是说好像我们失去了目标，我们做一个好学生是满足自己呢，还是要给神的荣耀？最后就是说，无论在虽然在美国这个生活很舒服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实在是不应该掉落这个世界属世界的这种环境。
谭大夫啊，我还有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有什么，有哪一些必要的条件？
这个要讲起来也很多，如果讲一句话的话，我想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以主耶稣的心为心。我想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唯一的秘诀，不管是在哪一方面，时时刻刻记得说以主耶稣的心为心。
谢谢你，谭大夫。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大卫自己是牧过羊的人，所以知道牧者的心，也知道羊的生活。他承认耶和华和他的关系，正如牧者和羊的关系一样。他深知他一生的经过，都是牧者一步一步在带领。无论遭遇什么，都有牧者的美意和同在。因他与神有非常亲密的交通和联合，所以他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少壮狮子虽蛮有力量，还缺食忍饿，但自觉软弱如羊的大卫，有了耶和华做他的牧者，却一无所缺。因耶和华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寻求他的人。他在另一篇诗内诉说他自己的情形是这样：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灵魂体都得满足。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魂苏醒。躺卧安歇，羊能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歇在水边，就表明他已经吃饱饮足，因他里面十分丰满，就别无他求，甚至连神的恩赐也不贪图了。正如断过奶的婴孩躺在母亲怀中，只要与母亲同在，他的心就满足了，因此他就进入最高的安息。魂苏醒，亲密的交通就产生满足的生活，因全人进入安息，灵已刚强有力，魂也就得着更新。以前下沉的光景，衰颓不振的情形，现在完全过去了。因此在神面前，他能不断赞美，在仇敌面前他却警醒祷告，再也没有什么能拦阻他的长进了。走义路，神是先给够多恩典，叫我们刚强有力，然后才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这真是最好的牧养。并且他的引导是为他自己的名，所以我们在这条路上一切的遭遇，他是负全责的。诗中重复提到他使，即领我、引我等话语，而全未提到羊应做何事，这给我们看见一切是他主动负责，羊只要信和顺服，来走义路就够了。过死荫幽谷，不怕遭害。神的带领并非尽是平坦大道，反而是告诉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使徒行传14:22。所以你若遇见什么忧患，切勿稀奇，当知道这是必有的事。为此他才能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因为他知道那引导他的是耶和华，并且耶和华是和他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上面代名词是用他在第三者面前述说，这里代名词是用你单独的和神谈话。苦难能缩短我们和神中间的距离，苦难能叫我们更觉得神的同在。只要有神同在，虽苦亦乐，虽危亦安。神的同在实在 是太宝贝了。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杖是为着管教，也可以用它抵挡仇敌。肝是为着指引和保护，这一切真是旅程中最大的需要。幼稚的基督徒怕神的管教，路走得多的基督徒，管教反而是他的安慰，因他知道管教的杖是爱的凭据，管教的结局是叫他有份于神的圣洁。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经过死荫谷的人，就能因主的得胜而喜乐。敌前设宴，不是征战时的光景，乃是胜利后的一种庆祝。从前的敌人，现在已成为我们的俘虏了。所以这宴席，就是奏凯夸胜中的交通。对于过去有一种甘甜的回忆，对于今后有永远的平安和喜乐。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大卫被膏乃被立为君王，因他忍受了各样的折磨和不断的顺服，就得了预表弥赛亚国的最高权柄。这不只给我们看见那荣耀的王的道路，也是凡要与他一同做王者所必须遵循的途径。福杯满溢，膏油是涂在外面的，福杯满溢是在里面的。它不只浸在圣灵里，并且是被充满万有者的灵所充满。因此许多干渴的心灵都从它身上得着供应和滋润。在他身上，神已经达到了创造和救赎最高的目的。 要用的器皿，恩惠和慈爱。到了现在，他就更深知道过去一切的遭遇，现在所有的光景，都是出乎神的恩惠和慈爱。虽然他写此诗的时候还有一些余下的年日，但却能因信这样说：我一生一世必有耶和华的恩惠和慈爱随着我。对于将来，他更能深信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并且是永远的同住。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